亚洲真理电台，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每周一故事，我是伟伟。
大家好，我是嘉波。
嘉波，我们上个礼拜聊了是关于耶稣诞生的故事，你还记得吗？耶稣诞生后有好多人跑去看他哦。
对啊，好多人跑去马槽看他。
我记得的不是人，是小动物还跑去看他。
啊，当然当然，因为他是万民的救主。
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人物哦。
对啊，比如说小牧童啊，天使啊，还有谁？
三王、
哦、对
不
对？
对，
对、
三位贤士。那在之后呢，还有一个算是蛮重要的人物，他也亲自去看了小耶稣。对，那这个人叫做西莫盎。在福音当中有提到一些关于他的部分，那是不是我们来跟大家聊这一段福音故事？
好啊。话说诞生在马槽的婴孩满了第八天，就应到圣殿行歌损礼。于是玛利亚和若瑟就抱着那小孩来到了圣殿，给他行歌损礼，起名叫耶稣。这耶稣的名字是天使向圣母玛利亚报喜的时候由天使所起的。按照梅瑟的法律，他们一满了取节的日期，他们便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献给上主。就如同上主在法律上记载的，凡守生的男性应祝圣于上主，并照上主的法律和吩咐的献上一些祭物，例如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。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莫盎，这人正义虔诚，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，而且圣神也在他身上，他承蒙圣神启示，在自己未看见上主的受护者之前，绝不会死亡。他因圣神的感动，也进了圣殿。那时，抱着耶稣的玛利亚和若瑟正走进来，要按着法律的惯例，为他行歌损礼。西莫盎就双手接过小耶稣，赞美天主说：
主啊，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了，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援，就是你在万民之前早准备好的，作为启示异邦的光明，你百姓以色列的荣耀。
于是小耶稣的父亲和母亲就惊讶西莫盎关于耶稣所说的这些话。西莫盎祝福了他们，又向他的母亲玛利亚说：
看，这孩子已被立定为是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和负气并成为反对的记号。至于你，要有一把利剑刺透你的心灵，为叫许多人心中的思念显露出来。
哎，嘉波，听完刚刚那个福音故事啊，西莫盎他是个老人家哦。
刚刚听的声音应该是老人家。
老人家。
对。
他这里头提到那句话我很好奇，他为什么会说上主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了，这什么意思啊？
我觉得是他一个人生走到那样的阶段，他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看见天主，然后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看见天主之前，圣神有启示他，他会看到人类的救主，也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我就觉得他经历过人生的一些历练，然后到了那个阶段，他最深的渴望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吧。
他太神圣了吧，他最终的目标是想要看到天主，但是我们一般人最终的目标是什么？获得财富。
对啊。其实像我们一般人，其实我们也希望我们死后能够进入到一个 天国之中，或者是一个很安详的一个境界当中。
嗯哼，
那可是在到达那个之前，我们还有很多欲望啊，譬如说我需要一部车子，所以我要买存钱买车子。
嗯，
然后当我有了车子之后，我就想说啊，那我应该有个妻子。
你不要先有房子。
我觉得妻子还是比较重要，然后
叫老婆一起帮你赚钱买房子，是不是？你看，
没错，哎，这样自己
一个人太辛苦了，
减轻一点负担。然后有了妻子之后，就要有孩子。有了孩子之后，大概也是说四十几岁，然后孩子长大成人，就有孙子。
嗯，
其实活到这样子一个年纪了，他大概也会自己会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。
嗯，
所以也开始会想这部分的问题。
你刚刚提到于不久于人世，
嗯，
你害怕死亡吗？
我现在当然怕，因为我觉得我还没准备好。
你是没准备好，我是觉得我还没活够本。
嗯，对对对，这个花花世界实在是太美丽了，让我们舍不得死。
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像我们教堂一些老人家，我觉得他们好像是很平静的去面对死亡。你跟他们聊死亡，他们没有那种恐惧的感觉。
嗯，或许是因为他们真的准备好。我觉得有时候你就看到那些老伯伯老妈妈们，嗯，他们就一脸慈祥，然后整天就是每天就是念着玫瑰经啊，然后或者是含饴弄孙啊，感觉上他们好像不害怕死亡。
我还知道甚至有些老伯伯老妈妈他们的祈祷当中，嗯，是希望天主能够早点接他们去。
对，有，我还看到一个老妈妈，他都写好遗嘱了，
嗯哼，
就是说他之后要用什么样的仪式，然后要请哪位神父来主理做他的殡葬弥撒，嗯，然后他的殡葬弥撒要怎么布置等等等等，然后他就贴在他的那个衣柜里面。所以我觉得他大概是随时准备好去看见天主，而且是喜乐的去面对那一刻。
我真的只能说他们信仰很虔诚，然后非常有信德。像我的话，会啊，我也想要看到天主啊，看到耶稣，但是我希望是在梦里见到就好，他不要实际站在我面前，我还不想死。
嗯，对，因为我们都还年轻嘛。
对啊，
因为我们车子也没有，房子也没有，老婆老公也没有。嗯，那是自然的啊。
好，所以其实我们由这边得到一个结论，西莫昂他为什么不怕死？
我觉得他因为看到人类救主啊，耶稣基督啊。
才怪，我告诉你，因为他是外国人。
也对，因为其实我们中国人比较忌讳谈到死亡。
对啊，一般外国人根本都不怕啊。你看我们在医院里头一定没有四楼，对不对？
嗯，对，一般的医院没有。
对啊，
对，就直接三，然后跳过那个四那个数字就直接到五。那或者是我有一次经验，就是我去餐厅吃饭，老板就问我们说几个人，那刚好我们是四个人，那我就跟老板说我们四个人，老板就重复说三加一。哦，四个人，我就再说一次四个人，他说三加一，我说哦，我后来我才了解，哦，原来三加一就等于四，
因为老板很忌讳四这个字。
所以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。
其实啊，说实在的，他希望应该是算有福的，因为他在死前他见到了他一心想要见的耶稣基督救世主。
嗯，对啊。
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来说也是一样啊，因为不管我们每个人，你是刚出生就灵洗，或是像我们是后来长，对，长大成人之后才灵洗的，我们最终极目标应该也是跟西莫昂一样，要以见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最终的目的。
对，所以我们连续四周都是谈小耶稣诞生的事情。
对，
包括譬如说从洗者洛汉开始谈起，然后到耶稣诞生，到马槽，然后到现在这样子，西莫昂看到了人类救主。其实你不觉得小耶稣就诞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吗？特别是我们现在身为基督徒的我们。
我一定要说是咯。
太八股了。当然答案是肯定的啊，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，我们花了四个礼拜的时间就谈这件事情，那重点是什么？我们都要让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心中，然后在我们心中长大成人，嗯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到了老年之后，我就可以跟我的灵魂说，现在放你的仆人平安而去吧。
对，我就不再害怕耶稣基督亲自就站在我面前了。
嗯，我就不怕面对天主了。 那对了，微微，
哎，
你觉得你什么时候会准备好？
我呀，嗯，我会跟天主说，主啊，再给我50年吧。
你还想要在人世间待那么久？
有，天主有派给我很神圣的使命，我要在这世上完成。
哦，那看样子天主给你的十字架不够重。
哎，
对，微微，刚刚有没有注意到，其实我们人生都会做一些生涯规划。
对啊，哎，你也提到啦，像你的规划就是要有车子、房子、孩子、孙子，很正常啦，我也是啦。
对
啊，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啊，你在各个求学阶段当中，你可能会设定你的目标。那求学过后呢，你踏入社会一定希望是找份好工作。
对。
那在我们女孩子来说呢，再找个好归宿，嫁个好老公，之后就在家相夫教子，侍奉公婆，多么的三从四德，
做个幸福的小女人。
对啊。
可是你有没有听过亚娜的故事？
亚娜的故事我不知道。哎，她怎么了？
就在西莫岸看见耶稣基督之后，然后有一个女先知也出现，她的名字就叫亚娜。那他其实跟我们一般女孩子也一样，他也希望在家相夫教子，但是天主却给他了另外一个考验。在他结婚之后，跟他丈夫在一起7年，然后他丈夫就死亡了。他一直守活寡，从年轻守到中年，到守到老年84岁，整整大概守了大概有60年守活寡的一个时间。
他太伟大了吧。可是他也信仰很虔诚吗？
他先生过世之后，他都在圣殿里面侍奉天主，所以我觉得他的信仰是的确是很伟大，而且他的信仰支撑着他度过这些困难，这些考验。
欸，可是讲到这我有一个疑问。欸，你看他信仰这么虔诚，一般以我们正常来说，我们会觉得说，天主，我这么的虔诚的侍奉您，为什么你要给我这么大的考验？
对，
很多人可能经过这样的考验之后，就像你 ，OK， 我信天主，天主你让我最后是丧夫，
对，
我可能会怨，对，我怨恨天主，我这么虔诚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？
对，这是我们一般人一定会遇到的问题。比如说，当我们生病，就会想说，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我有做错什么事情吗？
对啊，
让天主惩罚我吗？其实没有，有时候只是天主要给你一些记号，然后让你看到天主的一些计划。那你看，如果假设今天这个亚娜这个女先知，她没有守活寡，她活到84岁，她可能不会在圣殿里面，可能也不会看到耶稣基督。
你
说有没有道理？
没错。
因此我相信女先知亚娜，她当她一开始面临到丧夫之痛的时候，我在想他一定排斥过，提出了一些疑问，然后也重新的面对他的疑问，最后他在侍奉天主的过程当中找到了他人生的最终目标。那天主也安排了这么大的一个惊喜在他84岁的时候。什么惊喜？微微，
看到救世主耶稣啊。
回答的真正确。
刚讲了那么多，
其实我会觉得当我们面对一些天主给的考验的时候，我们在痛苦当中，然后我们用我们的信仰态度去积极的面对。微微，我曾经看过一个动画，它是很有意思的，它是一群人背着自己的十字架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十字架嘛，
对，
然后就一群人每个人都背着自己一个十字架，然后一直往前走，然后那个人觉得他的十字架好重好大，
丢给旁边啊，叫旁边背。
因为别人背他自己的十字架，怎么可能帮人背呢？对吧？
砍一半过去。
砍一半是说对了一半。
真的吗？
结果呢，他就拿了一把锯子，就把自己的十字架锯短一点就好了嘛。锯小一点就好啦。然后于是他就拿着锯子这样锯锯锯锯锯。然后后来他就觉得，十字架变小了，觉得好轻松了，就愉快的背着，就背啊背啊背啊，然后他就走到前面去，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十字架很沉重，但他们都背得很慢嘛。
对。
然后他因为十字架变小了，就背得很轻快，然后就跑啊跑啊跑啊，后来跑到前面之后，发现有一个断崖，然后他要想怎么跳过去呢？那用跳的一定跳不过去，如果把十字架把它当成一个
撑杆跳吗？
那撑杆跳可能也跳不过去。那他想，如果把十字架当成一个桥，这样铺上去，他就这样走过去，也发现十字架太短了，
不够长，
因为他刚才去掉了。
对。
然后正在犹豫的时候，就看到旁边的人就走过来，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过来，慢慢的走过来，然后就把十字架呢跨在两个悬崖的中间，然后就慢慢的走过去。于是他就开始想，当初我真的不应该把自己的十字架锯短了，
后悔了。
嗯，对，他真的后悔了。后来天上出现了一只手，把他原本的十字架交给了他，然后让他能够跨越
顺利的过去。
对对对对对。嗯，其实我觉得这动画是蛮有意思的。
反正我们要勇敢的面对我们的任何挑战。
嗯，而且从我们信仰态度来去积极的看待天主给我们任何考验，因为我们将来都要
去见天主。
嗯，对对对，而且在我们生命当中会有惊喜。什么惊喜？就是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时刻，都会看到小耶稣诞生在我们心中。
嗯，
也会在别人身上看到小耶稣慢慢长大，这样子一个喜悦。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像西莫昂或者是亚纳一样，然后当我们看到这一刻，我们真的可以说，上主，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而去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境界。
是的。那亲爱的朋友们，听完今天的故事，您是属于哪一种人呢？在你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，你是抱怨、憎恨、叛逆，还是心平气和的从天父手中接受这个挑战呢？其实痛苦跟死亡对于没有信仰的人来说呢，本来就是个谜，但对我们有信仰的人来说呢，痛苦其实是一种福气哦。要知道，先苦后甜。我们暂时背负十字架，但是将来天父一定会在天上给我们百倍的赏报。
对，他会伸开双手欢迎我们进入天国。
是的。好的，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，下个礼拜别忘了继续收听
每周一故事。拜拜。